欢迎来到《浩国月报》聆听版，我是黎秀英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浩国月报》2024年7月号，题目是《当你不能治理财务时》，撰文的是陈少玲。无论几精明的人都会有老病的一日，治理和认知能力总会逐渐的衰退，总有一日不能够处理自己的财务，加上理财工具电子化，很多交易都不再使用支票，而倾向以网上理财为主。对长者来讲并不容易，有朝一日在财务上我们都可能要依赖别人协助。那有哪几方面需要特别注意的呢？一、授权委托书。根据加拿大政府网页，授权委托书是一份法律文件，授权一个人或者多个人代表你管理个人金钱和财产。在加拿大大部分地区，由你指定的人被称为代理人，这个人不一定要是律师。签署授权委托书的时候，当事人必须神志清醒。一般来讲，用于财务上的授权委托书在加拿大分为两种。第一种是普通授权委托书，它可以赋予你的代理人全权管理你全部或者部分财务和财产。当你神志不清，在精神上无法管理自己的事务时，普通授权委托书的权力就结束了。这个时候再需要使用第二种授权书，持久授权书。代理人几乎可以全权代表你做任何事情，办理银行事务、签支票，以你的名义买卖房地产。但是他只有管理的权力，不能够成为财产的拥有者。代理人亦都不能够为你订立或者改动遗嘱，不能够更改人寿保险的受益人，亦都不能够代表你去找别人签署一份新的授权书。认可财务策划师林大驹认为，年纪老迈的长者在各种能力衰退的时候，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授权另一个人做你的代理人。人选当然是自己能够信任的，不过亦都要明白这个代理人的担子很重，要为你处理一大堆的事务。例如父亲有物业出租，作为授权代理人的仔就要处理出租物业，应付租客种种问题。有代理人曾经向我反映，要处理的事情不少，有时颇感吃力，所以在找代理人的时候，之前大家应该好好沟通。第二，联名户口。另一种常见的就是联名户口了。联名户口是指两人或者多人一同拥有所有权的银行户口，无论存款谁属，所有户口持有人都有权存入、提取或者处理户口中的资金。在很多的情况之下，联名户口包括直接继承权，当其中一名户口持有人去世后，另外的户口持有人将会完全拥有这个户口。不过在某些情况之下，这一样可能会受到其他人的质疑，因为其他人亦可能认为自己有继承权。林大驹坦言说，联名户口的确是简单方便，但是究竟是否适合作为协助长者理财的方法呢？他认为主要还是看每个家庭的情况，以及清楚家族中各人的意向。第三，联名物业。联名物业也是一种常见的处理遗产方法。林大驹指出说，一些长者在生时将子女名字加入屋契里面，目的都是希望自己离世时避免遗嘱认证过程和遗产认证税的支出，但他提醒大家这样做可能得不偿失。当你加入一名子女联名拥有自住物业的时候， 税局会假设你在联名当日已经将你一半的业权出售。如果子女已经拥有自住居所，就会从此丧失你自住物业的一半增值豁免。到日后出售物业的时候，你就要为子女所拥有的部分的物业增值来到付税。正如联名户口一样，共同拥有物业的人可以直接在另一名持有人去世之后继承房屋，但亦可能会引来其他有遗产继承权的人的异议。为免引起争拗，林大区认为应该在遗嘱上清楚说明意向。不过讲到底，林大区只说，假若想财富顺利的传给后人，不想将祝福变成争产，沟通是很重要的。他见过有人将钱留给子女之外，长男孙都有一份，但是其他的孙儿就没了。由于之前没有任何的解释，因而令到兄弟之间产生误会。华人很多时候不想跟子女提及钱，怕他们知道自己有多少钱，其实不需要透露数目，只是解释自己的安排就可以的了。有时不开心不是因为钱的数目，而是令人觉得父母偏心，父母财产分配可能有自己的理由，所以沟通最为重要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浩国月报》2024年7月号，题目是《当你不能治理财务时》，撰文的是陈少玲。我是黎秀英，多谢你对《浩国月报》聆听版的支持。